请看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后书，再加上提多书，这三卷书被称为是教牧书信。这三卷书也是护教的书，护教的书，因为这三卷书重点都是怎么样的来为真道来刚强，为真道来维护，来辩证。也就是犹大书告诉我们的，要竭力的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的争辩。所以这三卷书是非常要紧，也是保罗在末期的书信。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以后又被释放，第二次又抓进来又坐监，那么最后为主殉道。所以这里的三卷书，就是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托书，就是在保罗第一次坐监以后到第二次坐监之前在这个期间保罗所先后所写的书信。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一卷书的背景。提摩太是路斯德人，母亲是有尼基，是犹太人，父亲是希米尼人，所以他的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保罗在第二次传道当中在路斯德这是保罗所结的果子，领他信了主。但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就受到了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对圣经也有所认识。所以我们看保罗以后一直带着他也可以说他一直随着保罗在各地为主工作，曾经在特洛亚、菲利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等，以后把他留在比利亚，一直让保罗打发他到雅典。然后呢他又被保罗差遣，曾经到过帖撒罗尼迦，后来又在哥林多跟保罗联名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可以说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本卷书呢，就是保罗第一次坐监出来以后，曾经在马其顿也在以弗所做工。那么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么保罗呢就把提摩太留在那里，留在那以后保罗呢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保罗呢写信给他嘱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目的是什么，这卷书主要的是根据这个，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因为以弗所那里有异端，有传异教的人，所以保罗所以留提摩太在以弗所是有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他为真道来作战，为真道来作战。所以提摩太前书的中心节是一章十八节，请大家读一下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念。我儿提摩太呀，我到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对他的盼望，也是写这卷书的一个中心。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一共是六章，这六章圣经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有三章都提到了关于传异教的事，都提到了关于异端的事。所以可见的保罗的重点就是勉励提摩太这一个接班人，让他真正的能够肩负起为真道来打美好的仗这么一个重要的使命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好，现在我们就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章就是禁传异教兼传爱道，两个意思，一个是禁止传什么，一个是一定要传什么在这一章圣经，这第一章保罗勉励提摩太，就是因为把他留在以弗所，所以叫他禁止人传异教，这是很要紧的事。不能够看见有人传异教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说要什么呀，这件事情要注意这件事情要什么呀，要关心，要禁止人传异教。那另一方面呢，保罗在这章圣经也讲到了要传什么，要传爱的道，要传爱的道。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二节，请大家一起读。法 望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一节到二节是问安，保罗每封书信的时候总开头总是要问安，在这个问安里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切，是情如父子，是属灵的生命的关系，所以保罗称他为儿子，而且是真儿子，是实实在在的儿子啊，不是这个虚伪的啊，平常的客气的叫一叫。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问安，首先看到保罗是怎样的做使徒，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保罗做使徒是奉神的旨意，是奉神的命，这个命就是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主的旨意。奉谁呢？奉我们救主神，我们救主神，神是我们啊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救主，所以是我们救主神，我们这位神就是救主神，表示一切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当然了，下面就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在旧约里就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救主，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耶稣基督给人类带来盼望，更是给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带来盼望。没有主没有盼望，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他是奉这样的一位神，一位救主，一位基督的命来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所以保罗他在这个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要讲明他的身份，他的职，可以说他的职分就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本来啊，在这张圣经后面给我们看的，他是谁？他是做基督耶稣的一个仇敌，是逼迫耶稣的，他是与神为敌的，他是污蔑人的，他是一个什么呀？是个抵挡主的，是亵慢神的。然而怎么样，他如今做了基督耶稣的使徒，不但是说这是他以为荣，这神所给他的恩典，他们多么不配，但是更要紧的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明自己使徒的权利职分。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这封书信很重要，是关系到教牧的书信，虽然是给提摩太写的，但是关系到怎样建立教会，怎样按立执事和长老，又怎样的来应付假先知，应付这些个假造异端。所以在这里面就表明保罗他带有基督使徒的权利，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我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而且我做基督耶稣使徒不是凭着我自己，乃是凭着什么？凭着神的命，神的命令，也就是他的旨意。有的时候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这里说是奉着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就是说他的命令是他托付我的，我今天能够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所以保罗他非常清楚认定他今天所受的职分是从神而来，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命令，也可以说就是不是从人而来。所以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一开头讲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不是从人教导的，不是人叫他做使徒的，最要紧的就是说是从神而来，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也不是人力的，也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把我们推崇的，乃是凭着基督耶稣的命令。下面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提摩太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呢随着母亲和外祖母也读圣经，这个圣经当然是旧约圣经，对旧约的律法他也懂，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做基督徒，还是借着保罗第二次出去传道，来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提摩太蒙恩了，所以说因信主做我真儿子。提摩太成为保罗的儿子不是因着别的原因，不是血统，也不是随便认一个干儿子，也不是感情，乃是因为信主的缘故，乃是同有一个生命，也可以说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儿子就是父亲生的，是从 从父母而来的。保罗既然称提摩太为他的儿子，而且是真儿子，说明保罗在福音上是为他付了代价，领他悔改，使他真正的皈依了基督，归顺了基督，所以称为真儿子。是真就表示实实在在，千真万确，是从生命啊，是这个借着信，借着信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写信给那个在信心里，在信心里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其实意思是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共同的生命，成为弟兄姐妹，原因什么？因为我们同在信心里，同在信心里，也就同有一个生命，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是在同一个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同在他的一个宝血里面，真理的里面，圣灵的里面，这都是由于我们因着信，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接受了这个救恩，而共同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同有这样的生命。而保罗呢，跟提摩太的关系呢，那是说保罗带领了提摩太，所以说是儿子，表示什么呢？是他带领他的，他因着他悔改的，他因着他蒙恩的，所以因着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当然了，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我们知道不是一天两天了，长时间的保罗和提摩太啊，这个关系是属灵的，也可以说是父子的关系，在同工方面也是父子的关系。因为保罗年纪大啊，带领他啊，提摩太年幼啊，就随从的保罗在各地传福音工作，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带领。所以我们从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就特别的可以看到，一个年老的神的仆人是怎么样的培养接班人，这个在今天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保罗总要年纪老了，而且总要有一天为主殉道，接下来是不是后继有人，接下来是不是有接班人，保罗非常看重。所以保罗付了代价，连自己在受苦，他写信给提摩太，下面就是问安，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个问安好像很平淡，也是很要紧，有每一次保罗都是问安，有的时候就是愿恩惠平安，但是在前后书给提摩太的前后书里面特别当中加了一个怜悯，大家注意前书后书都是这样，其他的书并不多，有的时候就是愿恩惠平安，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加上恩惠还要加上怜悯，这里我想也是很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提摩太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提摩太没有办法担负起来。提摩太是在一种复杂的啊，一种艰苦的很艰难的，又是充满了异道的，充满了假道的异端的那样的以弗所那样的环境里，在为主工作，在为主站住，所以不但需要恩惠平安，更需要主的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他的怜悯，怜悯的意思也针对着我们的不配，需要他的怜悯，怜悯的意思也是针对着我们的无有，所以太需要他的怜悯。所以在诗篇里大概记住67篇的被说，愿神怜悯我们，赐恩于我们，是吧？是世界则是你的道路，是万国则是你的救恩，我们需要他的怜悯，用脸光来照我们，那都是说明什么呀？我们太需要神的怜悯。神的这个怜悯我们知道啊，特别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讲的，神怜悯的心肠借着基督耶稣的降生临到了我们，就是这个大的恩典。这个怜悯是什么？这个怜悯就是基督耶稣，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这就是神怜悯的心肠从高天临到了世人，好像清晨的日光一样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越看到自己软弱，我们越需要主的怜悯。怜悯的意思也表明说我们一点都不配，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他的恩惠，需要他的平安，更需要他的怜悯。因为提摩太实在是啊，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能够啊离开了保罗自己独立的工作，而且单独的站住，能够在那里禁止传异教，真是需要主的怜悯。也可以说离开主的怜悯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保罗也知道提摩太很难，所以保罗在这里，主的恩惠和你同在，主的平安临到你，而且还需要他的怜悯，需要他的怜悯啊！我们也要抓住，求主让我们时时看看，时时刻刻看到我们需要他的怜悯， 没有他的怜悯，我们一口气我们都没法喘，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需要他的怜悯。这个恩惠，这个怜悯，这个平安都是从哪里来？从父神，从高天，从神那里来的。人间根本没有恩惠，没有怜悯，没有平安。所以箴言里告诉我们，人的怜悯都是什么？都是残忍的，真的。他今天怜悯你，明天没有了，什么今天想到你，明天忘记了。人的怜悯都是残忍的，是吧？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那个怜悯，是从父神那里和我们主义基督耶稣来归于你。啊，这个讲的这么完备，就告诉我们啊，这是提摩太需要，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所以在每封写信的时候，保罗都是把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恩惠、怜悯、平安，啊，也同样的呢，把这个祝福，把这一个恩典也临到了对方，啊，临到了这个提摩太，啊，这是可以说是非常亲切的问安。一个做父亲的一定是时刻想念自己的儿子，所以说保罗就是如此的惦着他的什么，他在基督里的因信主而什么做他真儿子的提摩太，不但想念他，为他一定是为他付代价代祷，更是写信给他。所以写信就表示一种关怀的一种具体的表现，你关心的人你一定常写信给他啊，我挺关心你，一封信都不写，怎么说明你关心他？所以这封信我想对提摩太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怎么建立教会，怎么具体的来应付仇敌，怎么应付假先知，怎么样的讲道，怎么样的蒙保守，怎么样的保守自己，各方面都讲得这么清楚。所以这是提摩太的需要，这是保罗这一位基督的使徒爱的流露，关心的具体的表现。我们常常关心呢，关心呢，具体的实在做得太不够。所以我真是看到保罗是多么的爱年轻的一代，关心年轻的一代，写信给他。我们下面看三节到十一节是重要的嘱托，我们就没工夫念了啊。重要的嘱托，那这个重要的嘱托就说明是非常要紧，所以一开头他不讲别的，一开头就讲到这个嘱托。而这个嘱托是什么呢？这嘱托包括这么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严禁传异教，把你留在以弗所，什么意思？不是让你就是传道，传道最要紧。我们知道传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护教，现在叫做护教，也叫做卫道，传道加上卫道啊，不是传传传，异端来了也还传，乱七八糟随便传，不是这样，或者任凭他，不能够让这些个传异教的自由泛滥。所以我们看保罗是什么态度，保罗怎么要求提摩太是什么态度。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自己是什么态度？平常啊都可以原谅，但是关系到真道的问题、错谬的问题、离开了那个纯正的信仰的问题，那么怎么样？那么就是绝对不能够容忍，不管是谁，不管对谁。所以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那就是保罗本来和提摩太曾经在以弗所，就是他第一次从罗马监牢里面出来以后呢，保罗就要离开以弗所到马其顿，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为什么留在以弗所？有必要，是工作的需要。以弗所我们现在说一下，根据使徒行传十九章，大家知道以弗所是一个什么地方？充满了邪术，充满了异教，充满了偶像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在那里传福音，许多人蒙恩，甚至把那个邪术的书都烧了，值多少钱？值5万块钱。就可见的这个以弗所是充满了邪术的地方，所以教会建立了还可能会受一些什么异道的影响。第二点，我们根据使徒行传20章，保罗在跟以弗所的长老临别的这个重要的劝勉的时候，保罗提到，保罗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中间要有什么凶暴的豺狼起来，就是在你们中间就能起来。后来保罗走了以后果然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说以弗所有传异教的人出来，保罗早就预言了，果然后来就出来了。第三个地方我们根据什么，就是说以弗所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那就根据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以弗所那个教会圣灵在称赞他以后就说的，他什么呀？他能够辨明假使徒，而且不容让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说明以弗所那里有假使徒出现，所以叫做凶暴的豺狼，一会儿披着羊皮 是个假使徒。假使徒什么意思？让人看不出来呀，真是好像真使徒一样啊，那么温柔啊，那么有爱心啊，那么谦卑啊，实际是假使徒。以弗所教会有些人能够辨明假使徒，这是很好的，所以圣灵夸奖以弗所教会，而且他们有的人不容纳那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啊，所以这都是好，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确实是有问题，所以保罗才什么留天父台在那里。保罗所留的人也是什么呀，在真道上，那真的是能够站立得稳的人，靠得住的人，信得过的人。我相信刚出来传道的，或者是刚信耶稣的，保罗一定不放心，能够留在以弗所吗？那绝对不能。所以留在以弗所，那真是信得过。但是保罗还要嘱咐他，他说什么？他说我把你留在以弗所，好嘱咐。目的是什么？就是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换一句话说，把你留在以弗所，就让你要严严的禁止人传异教，不可以传异教。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真理的见证，你不能跟教会里面还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道理，传异教不可以，这个没有什么人情，没有什么通融啊，就是严的禁止，不可以。所以你要嘱咐那几个人，是可见的传异教，一个教会里面你说有异端，它不是绝对的，不是全部的，几个人就可以搞得乱七八糟啊，你看嘱咐那几个人，那几个人就包括最后一节徐米乃亚历山大，徐米乃亚历山大最后一节二十节不是提到吗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实在是有异端。那什么叫做传异教，请大家看一下六章三节到五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啊，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到五节，我们大家念一下，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到底什么叫传异教，一同念。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争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生性，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好，就到第五节，这里包括了十二种表现啊，我们今天不详细说，因为以后到第六章还要讲。但是最要紧的是第三节，什么人叫做传异教的人？第一，不服从主耶稣的那个纯正的话语啊，基督的道理我们要传什么？传整本圣经啊。你说那些假先知假使徒他也传圣经，但是他什么？他传圣经的同时他改变了，他删减了，他加一点减一点，那就叫做不服从了什么呀？那个纯正的基督，那个纯正的话语，所有离开纯正话语的东西，那么就是叫做传异教。第二点，不合乎敬虔的道理，叫人走宽路啊，可以什么呀？可以爱世界呀，可以舒服一点呐，可以享受啊，电影电视都可以随便看呐，这都是不敬虔的道理，随便体贴肉体啊。那就是告诉我们，其他呢就是在生活，在道德啊，在他的所结的果子啊，在他具体的表现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等人就是传异教的，是传异教的。所以说当然了，在保罗的时代啊，提摩太那个时代有不同的异教，在我们现在也有不同，但是都是什么？离开了纯正的话语，离开了另外一套。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可。第二，不可听，你看第一是什么？不可传。所以给提摩太的任务，第一，你禁止人传；第二，禁止人听。有人传就有人爱听，那现在你不但说你不可以传，你这几个人禁止你传，我们教会的这个讲台不能让你在不能让你上来，这教会的查经班啊，这教会的祷告会你不能随便讲话，禁止他，严严的禁止他。不能说哎呀他是很有地位，或者从前他可能很属灵。那以弗所教会是这样啊，曾经有些人本来是很好的，还哭保罗呢嘛，保罗走的时候他们还大哭一顿呢，但是他现在变了，不叫做传。第二，不可听，那就是对广大信徒来讲，那大家的耳朵受隔离，你不能够什么道都听，是不是啊？不可听，听什么呀？荒谬的， 就是没有根据的，无凭的，是吧？根本没有什么来源，没有正经的根据，层层相应啊，到处传来的，荒谬的，就是什么呀？荒谬的，就是根本不是一个真理，是错误的，荒诞离奇的啊，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个话语，还有呢，无穷的家谱，因为以色列很注重家谱啊。某某人某某人家谱，他们一说起家谱来就要传到上头，我们的祖宗是先知，我们的祖宗是一个神人，我们的祖宗是什么，传来传去都传什么，以讹传讹，都传错了。所以这些里面就包括了一些个圣经以外的次经啊，外经啊，现在天主教有一些个还守住圣经66卷以外的东西，都是无穷的家谱，荒谬的。现在来讲啊，你看他讲起来还都是和耶稣有关系，但是呢，传说天主教这几年呢就传说耶稣的裹尸布发现了，那不得了，许多考古学家拼命的考古，其实根本不可信。耶稣啊，钉十字架已经将近2000年了，一个裹尸布还存在，裹尸布不存在，我们更信。为什么要相信这个裹尸布？而且大家去朝圣，去拜物。所以天主教现在也可以叫做拜物教。为什么说它是拜物教呢？他专门讲，哎呀，一个马槽又发现了，又一个裹尸布，裹尸布才有意思呢。两个地方，一个是什么亚历山大城，一个还一个什么城，两个城大家都去看，有人到这个城看，你说哪个是？难道耶稣裹尸布变成两个？这都是错误的，但是怎么样，荒谬无凭的话，大家爱听，听了就信，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凭眼见啊，甚至有些东西都是错误的谎言啊，来传来传去，无穷的家谱。所以保罗说这种事只能生辩论，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亚历山大这个城对啊，你罗马城的那个就不对了，那传来传去就生辩论吧，大家就辩论起来了。所以保罗说这些个道理不要传，不要听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就是说对于神的儿女在信心上，对于信仰上，他并没有真正的效益，没有果效啊，反倒有害啊，并不发明，就是并不能产生积极的那种启示的亮光啊，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这个章程。章程也可以代表神的那一个对人的管制，总而言之，神对人的教训各个方面在这样的传说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呢，那就是坚决的两个不，大家记住啊，一个是不什么，不可传；第二呢，不可听，不可听啊。那我们也不要随便什么，人家说这样我们就跟着传，有时候我们无意的，无意，但是你传了以后，有些人也跟着信啊。他们说看见天使显现了，哦，还照出相片来。还有一个宇航员呢，是一个飞行员呢，说的一块云彩，云彩就是耶稣的像，还照出来，寄到我那里，我看了半眼看不出耶稣的像来，那他们说是耶稣的像出来，这些事到此为止，传到你这里了，你就不要它，你就把它撕掉，无凭的，是不是？是荒谬的，是什么？是对人没有造就的，叫人注意感觉，注意眼见，注意什么？而毁坏了人的信心。所以保罗说不能够在信上来立什么章程，在信上不能够造就人，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什么？是凭信心，我们信这本圣经，我们信整本的预言，我们信主耶稣的话，我们信这个方舟，哪怕你不发现，我们也相信有方舟啊。耶稣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为什么要相信这块裹尸布？所以这一些个错误让我们真是看到啊，这就是混乱主的真道。所以到四节为止，三节到四节就是禁止人要传异教啊，不要去听，不要去传啊，对人没有好处。那么下面应该传什么？应该传什么？提摩太的任务在以弗所留下，叫人不要传异教，不要听荒谬的话。那么目的要传什么呢？第五节以后就告诉我们要传圣经，这本圣经的那个爱的道，整本圣经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所以这里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总归的意思，它最终的目的，命令就是包括整本圣经，命令它并不是单指诫命， 十条诫是指着所有神的话，他的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终的一个宗旨就是爱，就是爱的道。所以全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习这个爱。当然这个爱里面有圣洁，这个爱里面要有公义，这个爱里面要有真理，这个爱不是糊里糊涂的爱。神就是爱，那么我们就要认识神的那个全面，神的属性，他的公义、慈爱、信实啊，他的基节我们都要认识，是吧？所以这里第五节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一句话是非常要紧，也就给我们解释了那么今天我们该传的是什么。所以提摩太来讲，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要把基督的那个全本圣经的那个最宝贝的宗旨要把它传出来。传什么？爱。那么这个爱是哪里来的呢？告诉你说是生出来的，看见没有？是从三方面生出来的。那就是说这个爱不是模仿出来的，是吧？不是书本上学来的，不是课本里抄来的，不是磁带录音录像里面听来的，而是什么？从这三方面生发出来的，就是生命的流露。这个爱第一告诉你是从清洁的心，那么说明这个爱绝对里面没有情欲的东西，这个爱没有私心的东西，这个爱没有误会的东西，这个爱没有其他的用意、别的目的、别的动机，没有，是纯一的，是清洁的。这个清洁的意思就是对神的专一，对神的那一个什么清心，又清洁又专一。这个爱是神所宝贝的，所以我们天天读经祷告，我们天天追求对付自己，目的什么？让我们对主有这样一个专一的心，这个清洁的心。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见神，必得见神。所以这个爱对神的是一个最什么宝贝的爱，主最宝贝这样的爱。这个爱好比什么呀？好比夫妻的爱。所以在旧约里，神把以色列当作他的妻子；在新约里，神把教会当作什么？基督羔羊的心腹，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样的纯洁，又纯又清，又洁又专，而且无二，没有二，独一无二的神，这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对主要独一无二，不能有第二位，这样的爱。那么你这样的爱神，你也会用爱神的这个爱去爱人，也不要加上其他的目的啊，误会的思想，哎，又是情欲的成分，哎，又是感情的东西，那也不好，那也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爱是第一是从清洁的心，清洁的心而来。那我们怎么清洁呢？我们的心都是很污秽的，哎呀，我们从救人出来，救生命里面，我们的心都是要，所以需要对付，这心要对付，你心要什么呀？要归正，你心要制服，你心要天天经过宝血，是吧？因为我们的心不够圣洁，我们天天读经祷告，主让我们纠正，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向他，让我们心天天向着主，让我们什么？所以今天箴言二十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呀？要制服自己的心，你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成员，是吧？所以我们要制服自己的心，让我们这个心是专一的，是完整的，是纯洁的，是清洁的，这个心主悦纳，这个爱是真正的爱，这是生出来了，生出来这个爱了，是吧？那我们天天借着读经祷告，与主亲近，你多亲近主，那你就更加的啊，看到自己的不洁，更加的追求圣洁，更加的把自己那些个污秽的啊，这个不洁的、不专的、另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不纯的东西，都要把它去掉。靠着主的宝血啊，让我们除掉。而且这个爱就是基督的本身，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具体的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基督的身上，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这就叫做神的爱。而基督来讲讲呢，他把为我们舍命，我们才懂得何为爱。所以我们要懂得神的爱，也懂得基督的爱，是合一的，是统一的。而这个爱呢，今天领导我们，让我们也要有这个爱。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要把这个爱传出来，传出来。那么也可以说，一切传异教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从基督那个清洁的心而来。你说他也有爱心的摩门教，听说爱心大极了啊，你的婚姻他都给你解决，哦，太好了太好了，许多青年都跟着他走， 那你家庭的房子需要啊，生活呀，物质啊，钞票啊，多的是，有的是。但是那个爱是不清洁的爱啊，不纯正的爱，纯正的信仰才产生纯正的爱，没有纯正的信仰哪里有纯正的爱。第二，无愧的良心，这个在神面前那一个良好的动机，也可以说我们与神的那一个关系啊，与神所建立的那一个关系的那个心，这个良心也是经过宝血以后的良心，这个良心也是我们信主以后的那个良心。你千万不要把世界上的人的那个良心来摆在里头，无愧的良心。人说我们良心无愧，世界这里面暧昧的事多了去了，有愧有愧，他说无愧无愧。为什么？因为他的良心被烙铁烙惯了，他做点坏事他觉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做，是吧？时间长了，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无所谓了啊，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无愧的良心，保罗特别强调。保罗在腓在什么在腓利斯面前，在巡抚的面前，在亚基帕面前，他常常在多次他都提到，他是在神在人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就经得起神的鉴察。无愧也代表是一个良好的意思，良好的良心。好的，我们拣选善，不要拣选恶，那么你这个良心是好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我们跟神天天合一，那么我们这个心是主悦纳的，无愧的良心。那么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也就是天天要自责，天天看到自己不够啊，我们那些个亏欠的地方要拿掉啊，要求主赦免，要改变啊，要常以为亏欠啊，不要常常的亏欠人，还觉得该的，还是觉得应该的，是吧？那我们这个良心是什么呀？这里面就会生出爱来，也可以说。从无愧的良心所生成的爱，那就是什么呀？这个爱就是光明的，这个爱啊，这个爱就是什么？属神的爱啊，这个爱就能够什么呀？就能够造就人的爱，是无愧的，就是没有亏欠人的。不是你爱了半天，结果最后亏欠人，那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爱的过火了，有时候爱的不够，有时候爱的不得当，那都是有愧。所以成为无愧，就亏就是什么意思？亏欠的意思，没有亏欠，让我们的爱是没有亏欠的啊。良心什么意思？不自责。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不自责，那你就是神给你一个好的良心了。我们要追求到不自责，哎呀，我常常自责，那感谢主，我们能够自责还是不错呢。追求常常自责，那么达到不自责，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哎，我错了也不自责，那个就不对呀、啊。你错了就是错了，你不能错了还是对的，我错了还要讲理还要狡辩，那你这个叫什么良心？是不是、啊、求主给我们真正有无愧的良心，这里面真正生出爱来。第三，无伪的信心。所以爱心是从信心而来，这是肯定的，因为信心是根基。我们因为信他，所以我们爱他，你根本连主都不信，你爱什么？什么也爱不出来。而这个信不是虚虚伪伪的，不是今天信明天又不信，无伪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真诚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信心，不是虚虚假假的。你说信魔鬼也信，确实占尽魔鬼也信上帝啊，他信上帝存在，但他根本不信靠他，他不以他为神，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信求主给我们成为无伪的信。犹大难道说他不信耶稣吗？他信耶稣是信耶稣，但是他没有真的改变，他里面的信心不是真的，到一个地步就魔鬼入了他的心了，他竟然能够什么呀？见那个卖掉的主，你说他有什么信？他没有真的信，当然也就没有爱，是吧？所以我们要追求爱吗？求主给我们对主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无伪的信心，永不改的信心，那么你真正的爱他。所以宝贝彼得啊，彼得在什么呀？在这个彼得后书吧，第一彼得前书第一章啊，这句话最宝贝了，大家念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彼得怎么讲我们这个信心和爱心的这个关系啊，信心和爱心的关系啊，我们大家念一下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请大家念啊，彼前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前面讲到信心经过试验，我们就不念了，是吧？彼得前书八节以后，八节以前是讲的信心要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考验的人 你是真正有无畏的信心。你无畏信心，你虽然没有看见主，就眼睛是没有看见，你却是爱他。爱是哪里来？用信心经过考验的，是吧？八节以前那几节是你告诉我们，信心要经过考验，像火一样的试炼。主啊，虽然环境这么艰难，我仍然信靠你。这里面就发出爱来了。你信他，你就爱他。所以保罗，所以彼得说，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下面说，虽然不得看见，到现在也没有见到，是不是主还没有再来嘛？我们肉眼我们根本看不见嘛，却是因信他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信心和爱心的关系啊，是相辅相成的啊，是两方面。我们要信他，我们就爱他，因为爱他，我们更加信靠他，是吧？所以这告诉我们第五节是非常要紧，告诉我们爱的定义，爱的真谛。爱的真谛是什么？三个方面，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要追求清洁的什么？清洁的心，还有无愧的良心，还有无伪的信心。我们这三方面追求，我们一定会得到那一个爱。而且这个爱在哪里？在命令的里面，在这本圣经的里面。你吃透了圣经，你得到了这个爱。所以归根结底告诉你，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从哪里得到啊？不是怎么样单祷告，还要读经。借着读经我们更加爱他，因为借着圣经我们认识他的形象，让我们更加与他亲近啊！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什么、啊、所以保罗说第六节说有人偏离了这些、啊、所以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异教，还一种是什么？偏离了。那可以说，可能可以现在叫现在的讲法叫做极端偏了、啊、你不走在正路上，你不是偏左就是偏右，那就是极端。一会儿走到这个极端了，一会儿走到那个极端了，虽然还没有到了这个异端的这个程度，但是已经是偏离了主的道。这种人你看怎么样？他偏离了爱的道，去讲虚浮的话，头脑知识一大堆，一套有一套，是吧？讲起来头头是道，是虚浮的话，没有生命的实际，没有真正里面的宝贝，没有爱在里面。所以每一篇道都应该有基督的爱在里面，那你就不是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一天教训人啊，就是懂得的很多，说的很多，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是什么。所以到这里为止，就是这句话为止，就告诉我们说，这样也是一种偏差，偏离了主的道。所以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应该传什么，应该得到什么，就是爱的道。但是有人偏离了主的道，还有一人是根本传异教。你看有这三种情况，我们呢，我们要坚持的、坚定来传什么？传爱的道理。要把那些个偏离主道的人把他们纠正过来啊，给他们归向主，让他们知道今天不能够偏离主的道。你只讲一些虚浮的话，你没有生命的实际，你没有真正爱的东西也不行啊，也不行。那么下面我们注意的是第八节开始啊，到第十一节讲到什么呢？讲到律法的功用，也可以说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啊。我想这个也是很要紧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在恩典的时代，到底跟律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保罗这里讲了一大堆都是律法，一条一条又一条一条，那不是讲律法吗？为什么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注重讲到什么律法里面的一条条的罪恶？什么意思？那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以前我们读的圣经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以及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带领人要得到福音，借着福音得到好处，那个信耶稣得到生命，那你要先叫人在律法的镜子的下面照一照。所以律法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啊，律法关系到救人那是没有用，关于叫人生命改变那是没有用，但是律法有一个用处很要紧，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你看看第八节以后保罗怎么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在保罗在罗马第七章也讲到，律法是善的，本身是善的，是良善的，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意，问题就是你怎么用啊，用着律法来照镜子。律法不能叫你什么呀？不能叫你悔改，律法不能改变你，律法不能叫你得赦免，但是律法能够叫我们知罪，这就是很要紧。所以下面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什么？下面就是一共有多少条？有十四条，十四样罪恶。当然还是概括的讲了，世界上罪哪止十四样啊？但是概括的讲，就是说律法是为什么人设立的？为那些个犯罪的人设立的。 院一样。这个医院是为什么？为病人。你好人去医院干什么？你坏人不是坏人，你有病的人你才需要医生，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律法的目的是叫什么？是叫这些人治罪。什么罪？下面就不法的，不法的就是违背了律法，不服法也可以说，不服的，不服的，它的英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叛逆的，叛逆的，不法的，不服的，根本不守律法啊，不守主的话语，还有呢，悖逆的，不虔诚的，不虔诚的里面包括什么？不勒住舌头，又不关心一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又沾染世俗，这都是不虔诚。啊，雅各书第一章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不虔诚，是吧？还有呢，犯罪的，那就是种种罪恶，还有不圣洁的，啊，这个不圣洁包括心思意念，啊，言语行为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不圣洁都包括在内。恋世俗的，那就是与世俗为友的。雅各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与世俗为友，还有什么杀父母的，父母都可以杀。那最近呢，就是一个小孩子跑到学校去啊，杀了同学，伤了好几个人。后来警察回来一看，他家里父母都被杀了，父母都死了，胆子这么大，胆大包天杀父母。还有杀人的，就是一般的杀，不管是谁都杀。行淫的，这淫乱的罪现在是到处成风，是高级的什么政府要人，一直到最下流的人都是什么行淫。家常便饭，遮着头，那发现了你说也不承认，那嘴巴一擦没有，那行淫乱的，青蓝色的就是同性恋，青蓝色的是同性恋，抢人口的，现在各种方法拐带人口，是吧？把人买卖掉，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卖淫集团呢？又是各种集团啊，抢人口，还有呢，说谎话，魔鬼就是说谎话。还有呢，欺假誓，这是假先知异端方面，欺假誓，妄称耶和华的名，还有别样比正道之事而生，所以这里也包括了异端。这十四样，这就是律法是为这些人设立的。那为什么保罗传福音要说这个？你看十一节，保罗说，他就是说我今天传荣耀福音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个律法带上。那这么说，保罗把律法跟福音是不是混在一起呢？有必要。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到保罗的话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律法和救恩里面有它的一致性，也有它的不同点。它的一致性就是借着律法叫人知罪，叫人知罪，借着律法叫人蒙光照。律法是蓄蒙的师傅，把人引向哪里？引向基督。所以传福音的说律法有用吗？有用。在这点不同的在哪里？不是因为遵守律法而得救，这是最根本的不同。律法不能叫人什么？不能叫人悔改啊，不能叫人得救。所以说保罗称颂我这个福音是个荣耀的福音，那就是对比律法，律法跟福音的关系，福音是更有荣耀。所以说这是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让我们要明白。下面一段更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保罗把他切身的经历做一个例子来证明律法和什么福音的关系。保罗是生在律法之下，而且是为律法而热心的人，但是他在律法之下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罪魁，不是吗？他这样的热心，结果他成了一个罪魁。他能改变自己吗？他不能改变自己，大大的得罪了神，亵慢神啊，逼迫人，又是污慢人，又是逼迫主耶稣，他不是个罪魁吗？所以保罗遵守了半天律法，他在律法之下成了一个罪魁。那怎么办呢？感谢神，借着福音使保罗得到新生，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你看下面一段呢，是他个人的经历。那从他个人经历可以看到啊，神能够把一个律法之下的罪魁能改变啊，借着福音改变，成为在基督里的一个新人，一个基督的使徒，一个外邦的一个使徒，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这个改变多么奇妙，这是借着什么？借着福音。律法他知道了，样样都知道了，变成个自以为义的人了，为律法热心，反倒去逼迫基督去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第八节的末了。第八节这节圣经很要紧，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你用的合宜。所有的法利赛 人加玛列门下的人他们怎么样的严谨的律法啊，懂得的很多，结果自告自傲，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结果没有用的合适，这就叫做没用的合适。今天我们在福音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有一些人把人又带到什么律法那里去了，又带回开倒车回到过去的律法。所以在安徽，在大陆有一些个信徒就是吃亏上当受骗，他们说怎么样啊，他们说你们一犯罪你们又不得救了，还有说你非得遵守摩西的律法你才能够得救。所以有些人信主几十年没得救，那把人又捆起来了，那就是用的不合适。有的人是故意的，有的人当然是因为他不懂真理啊，有的人是故意的歪曲。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明，所以我们现在看十二章十二节，十二节到十七节，罪魁蒙恩的见证。十二节到十七节，罪魁蒙恩的见证。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保罗第一句就感谢神，感谢神，因为他多么不配，我是个罪魁，我今天蒙了恩典啊，所以他感谢神，而且感谢什么？感谢神使他今天成为一个忠心的人，能够神特派他来服侍他，服侍神，所以他感谢神加给他力量。所以保罗处处都是这么样的，知道离开了神给他力量，他不能做什么。所以他说我感谢神，感谢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因为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忠心都是神给的，他以我为有忠心，就是说他看上了我，他以我为有忠心，他看我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他派我来服侍他。那意思就是我并不是夸我自己我很忠心，不是的，我是不配，他把我看上了，那么今天让我来服侍他，是他加给我力量。这是保罗的见证。下面就讲到过去的见证，我从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我是亵渎神的；第二，我逼迫人；第三，我也是污慢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保罗甚至拉着男女下到监里，强迫他们怎么样啊？发咒起誓，亵渎神，亵慢神，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底下说什么？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所以这章圣经几次提到怜悯，怜悯。保罗是一个深深得到神怜悯的人，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是多么的不配呀、啊！我不配，我今天蒙了怜悯，因为我从前这么坏，我亵渎神，逼迫人，污满人，我罪该万死，我都该灭亡，我怎么可以活着呢？在今天我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那意思说我从前是不认识基督，我不明白，我在律法里大发热心，我不懂的，我走错了路了，是吧？我不信，我不明白，所以主还原谅他，所以我今天是蒙了怜悯，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下面你就看见了，保罗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他夸什么？夸一个字，夸什么？夸恩，是因为主的恩格外丰盛，所以他今天能够在基督里有信心，有爱心。我们是稍微有一点信心，哎，了不得了，夸耀自己啊，好像我这个信心简直比天大，比地大，比谁都大。这是因为主的恩典格外丰盛啊，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可夸呀。保罗怎么想？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格外的丰盛，所以使我有信心，而且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意思说离开了主信心又没了？没有啊，这个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那这都是保罗在夸神的恩典，夸神的恩典，并不是我自己啊所有的，是因为神的怜悯，我过去是这么一个人，我如今蒙了恩典。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个十五节，如果不是基督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就包括一切的罪人，也包括了我什么，我这个罪魁保罗，所以我今天才有希望，才蒙怜悯。所以他把一切都归于基督耶稣的降世，造成肉身降世为人。如果基督不来，我保罗没有希望。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就是罪人，不但是罪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次也提到，保罗讲到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并不是单指过去，大家记住啊，并不是单指过去，过去当然他是罪魁，是不是？他这么坏，逼迫教会当然是罪魁，杀了男女
把人下到监里头打人家害人家是罪魁。但是他说这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现在事，直到今天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我是一个罪人中的最坏的一个，我是个罪魁。罪魁什么意思？是最坏最坏的一个，罪魁祸首啊，我是罪魁。能够说出这个话来，这是他生命的达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在没有经过一定的失败和软弱之前，可以说都没方法从生命里面，从里面根本，我从前就是这样，从前我在山上也很蒙恩，但是呢没有经过大失败，也没有经过大软弱，所以我根本说不出来我是个罪魁。我多么想都没想过我可能说某某人是罪魁，我不会说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还不错，不得了，以后是经过让我经过大失败大软弱，以后没有可夸了。哎呀，我真是罪魁，主是主怜悯，让我没有具体犯出什么太大的罪来，但是我心灵的堕落，我里面对世界的倾向，说明我实在是一个罪魁。那是主怜悯我，那四维篱笆把我圈上了，在监牢里你们犯出什么大罪，你那个杀人放火不能，是不是？但是呢我实在是一个罪人，罪人中的罪魁。感谢主，真是，这是主造就啊，造就到一定地步你才真正看到自己是个罪魁。不然的话自以为意，我比别人好，比别人强，主真是要练，练的越薄也是这样，越薄多么自以为意，我有理，我比你们有意，比你们有理，比朋友都强，确实是越薄强。但是他深处的自意，神要借着苦难，长期的苦难，朋友的攻击，来练出他什么？练出他认识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那我真是个罪魁，个罪魁，我就是一个芦荟一样，是尘土一样，我是个罪人中的罪人啊！所以以后才能够蒙恩典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说我是个罪魁，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啊，就是在我的肉体里没有良善，我就是这么坏。然而我蒙了怜悯，这两次提到我蒙了怜悯，蒙怜悯的意思没有一点可夸，不是你修行修好了自己，我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怜悯啊！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一个罪魁身上写明他一切的忍耐，就是保罗讲到他罪魁蒙恩的见证，就特别高举是神在他身上忍耐的一个结果，忍耐的一个结晶。如果神不忍耐的话，我保罗早就完了，我早就该死了。忍耐，等候，等候，等候，以后斯提凡是殉道，那扫罗还那时候还猖狂呢，是个少年人还猖狂的不得了呢。那教会大手逼迫他，也是大大的有作为，拼命的反对教会，逼迫教会。等到第九章就给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他拿着什么呀？耶路撒冷祭司长的那个文书，去捉捕大马色的基督徒是在路上，神就把他打倒。所以神一切的忍耐在这个保罗的身上，这个忍耐是给后来信他得永的生人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一生是榜样，保罗的得救也是榜样。这件事是讲到他的得救，是讲到他罪魁的改变，罪魁的蒙恩，这本身就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现在看有些人非常刚硬，甚至我们为他祷告几十年他都没有信耶稣，我相信这些人将来看到基督在他身上长久的忍耐，罪魁蒙恩更宝贝。真的很多人逼迫教会，当他们一旦转过来，那是非常非常宝贝，以后成为别人的榜样，叫后来信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他从内心里发出对神的那一个说不尽的感谢赞美，十七节就是他的赞美，大家一起念：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啊！怎么不赞美，怎么不感谢？我这一个罪魁的人今天能够被主改变，是因为他的怜悯，所以荣耀是他的，尊贵是他的，这位神是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是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不能朽坏。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如果是朽坏的，你何必信他？虽然不能看见，但是他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不朽坏的，永不死的，永活的主，是永世的君王。地上的王几年就过去，几代就过去了，所以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他将荣耀归给神。最后我们再看十八节到二十节，是这一章的最后一小段。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一段是嘱咐提摩太要为真道要打仗，打美好的仗。 嘱咐他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十八节，我儿提摩太，所以我们看保罗写这封信对他多么亲切，这几个字就表明保罗一切的盼望都是在他身上，教会的盼望，神的使命都在你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啊！我儿提摩太呀，我儿提摩太呀，因为保罗已经年纪大了嘛，而且第一次出来很快，很可能第二次还要被捕嘛，后来果然被捕了，所以我儿提摩太，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当然这个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不是？将这个命令我交托给你，也可能是最开头的时候众长老按手的时候给他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让他要为主做传道啊，或者是要继续保罗做接班人啊。将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使命，这个命令就是托付，已经交托给你了。这个命令是什么？建立教会。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就是固守真道。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禁止人传异教，守住主的道，来捍卫真理。这个命我交托给你了，所以叫你因此要可以打那美好的仗。美好的仗就是打胜仗，所以你要打胜仗，不能打败仗。虽然你现在一个人在这里，你要站住，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打美好的仗，要打胜仗。所以今天在这一个信仰破产、异端异教丛生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怎么样打美好的仗呢？那就是要守住主的道，要捍卫主的真理，对一切假道异端绝不妥协，那才是打美好的仗。打美好的仗，也可以说今天神的儿女们，你不管哪一个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什么？一场属灵的征战，和魔鬼、假先知、兽的权势时时刻刻在征战。所以你要什么？你要打美好的仗，你要打胜仗，你不能打败仗。打仗就是有对象，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今天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灵里的属灵气的恶魔，空中掌权的首领，我们和他征战。所以说你要打美好的仗。怎么打美好的仗呢？十九节告诉你，你要长存信心，还有无愧的良心。信心不能失去，信心就是灵魂的锚啊，是吧？信心不能失去，信心就是根基，是吧？所以我们信心要坚持到底，这个信，那我们信仰的根基嘛，就是因着信我们得到了永生，因着信我们接受了主所给我们的救恩，是吧？所以这个信心你要守住，守住，长存信心，就是你信心不能动摇，你不能怀疑，还有无愧的良心啊，你时时刻刻你要守住了这一个无愧的良心不能够因为环境太艰难你就有其他的想法，你就亏欠主，你的良心，这个心就没跟主对准，这跟主没有合一，跟主这个心就是什么？就是违背了你从前的许诺，那你就是无愧的良心。大家懂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呢？无愧良心的意思，对神不能够什么呀，不能亏欠，不能说了不算我答应给主，我现在又收回，那你就是有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存心动机就是从内心里这个出发点，这个存心很要紧要是无愧的良心，不能有一点的罪恶，不能有其他的目的，又不能有一点点私心未及。有些人呢不是这样，所以下面就讲到两个人丢弃了良心，良心丢弃了，就好比在真道上算一个破船。良心丢弃了，可以出卖真理，出卖原则。你看没有？所以良心就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就是我们的存心。良心就是我们那一个不受责备的那一颗存心。如果你的心坏了，那你就像破船一样，船一破了，完了，就该沉底了。所以在真道上，就如同船破坏的一样，所以我们的良心和真道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主把真道交出了我们，那我们要存着一个好的良心，让我们能一直守住主的道，不要守住一半不要因着什么原因因此就守不住，就犯罪就离弃了主，或者走一半的道路跟不上来，这都是丢弃了良心谁丢弃了良心那底马也可以说是丢弃了良心，跟随保罗，跟随主受苦作奸，以后怎么样？ 的时候，保罗最孤单的时候，保罗就要殉道之前，他竟然离弃了保罗，往哪里去了？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个就叫做丢弃了良心，这是一方面。有一种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讲的，是假道异端的方面，也是丢弃了良心。本来很好，后来怎么随从了假道？其中就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徐米乃在提后二章十七节还要提到他，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啊，改变了信仰，啊，说复活已过，败坏了好多人信心，怀疑主耶稣的复活的道理。亚历山大那也是保罗在殉道之前提的，极力的抵挡保罗和保罗的话。那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留意他，在后书还要提到他。”所以这两个人，保罗举例说，这两个人要把他交给撒旦，说明良心已经丧尽了，他们已经违背了良心，走向了邪道，走向了异端。所以保罗要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这个谤读就是什么？就是毁谤主的真道，毁谤主的仆人，毁谤基督的教会啊，这些方面，那就是在真道上如同这个传坏了一样，丢弃了良心。那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情况，我们有的说我们亏欠主，我们良心受责备，我们赶紧悔改，那并不等于是丢弃良心。丢弃良心就你选择了魔鬼的路，你选择了什么呀？选择了离弃主的路，那你就是丢弃了良心，那你违背了你起初向神的那一个心，那条道路，那个心智都丢掉了，那真是叫丢弃了良心。所以保罗这一小段里面给我们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假道啊，就是传异教和异教的危险。一方面呢，是嘱咐提摩太你要为真道要站住，要打美好的仗；一方面也提到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这两个人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离弃了真道，所以保罗要把他交给撒旦。所以保罗在这里，你看第一章就运用使徒的权柄。使徒的权柄在哪里用？就在这里是最要紧的。对于假道异端丢弃良心的人，你对他没有一点客气，运用权柄啊，要把他交给撒旦，啊，要败坏他，叫他受责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对于那真正传异教的人，我们求主败坏，不能叫他兴旺，啊，叫他受责罚，把他交给撒旦，不能让他继续的泛滥，继续的在危害神的教会，所以就不再放逐了。受了责罚他怎么放毒啊？啊，这在启示录也给我们看到，对你一个什么那些个随从耶洗别教训的人，保罗不是这个圣灵怎么样讲？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肯悔改，叫他卧床不起，他再不悔改，杀死他的长辈，是这样。所以神有报应要临到，所以一切假道异端的人丢弃了良心，他的结局就是报应，就是神的管教，神的刑罚也领导啊。所以告诉我们啊，这一章圣经非常宝贵，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保罗对提摩太的态度啊，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也对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也看出保罗怎么样的勉励年轻的一代啊，接班人怎么样接班啊，不是在外面接班，哎呀我会做点事情，乃是在正道上要守住啊，严严的禁止人，不要传，不要听那些假道异端，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那要传什么也说得非常清楚，要传的是主的那个命令，就是那个爱的道，